335，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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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从明天起，请各位带《楞严经》讲义和义贯来，因为后面呢要讲这个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它的篇幅啊就会稍微小一点，所以什么时候啊要换本质不知道，所以干脆啊。就把它带过来，啊，《楞严经》表解、《楞严经》讲义，还有《楞严经》义贯，啊，有的人说，哦，那很重哦，啊，这表示你业障很重，那经典啊，哪怕重，对不对？以前都很辛，千辛万苦啊，那带来稍微重一点了，没关系，开智慧比较重要。335页。看经文，觉所结审，觉非审中，此时渐渐，云何复明觉闻之见？觉所结审，我们先解释一遍，第一个觉叫做真觉。真觉觉悟到所觉，这个所觉就是能缘和所缘，也就是见相二分了。所觉就是能所了，能见的见分和所见的相分，也就是能缘和所缘。这个神呢，就是眼睛有毛病。那么整句的意思就是觉所结审，说当正觉真心之觉，觉悟到了能觉和所觉这个毛病，知道能所不断，无明不断，烦恼不断的时候，那么绝非审中。第一个觉就是真体之觉，我们真心真体之觉，非审就没有毛病了，没有无始的见病了，就绝非审中，就是真体之觉是绝对不是见病之中，也就是说真正的觉是没有毛病的。此时渐渐，此是指上面两句，时渐渐就如同前面所讲的渐渐非渐，前面所讲的当真见见到了妄见的时候，真见就绝对不是妄见，这一句的道理是一样的。此时渐渐，云何复明觉闻之见？没有能所缘是一颗真心，绝对的一真法界，平等的心性啊，哪里还有六根的见经呢？觉是指鼻舌身，闻是指耳，知是指意，见是指眼。那么见闻觉知，它这里是排列是觉闻之见，就是见闻觉知，就等同六根的六经啊。再贯穿，把这个义理贯穿起来，前面四个字觉所觉审就是觉缘， 觉悟的觉，因缘的缘，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觉归啊，就是觉缘。那么觉非审中，就是非审，也就是前面我们那一段所讲的觉言非审的意思。那现在师父把它整个贯串起来，说当真觉，觉悟到了能觉所觉，觉悟到了见相二分言是一体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真体之觉悟就绝对不会堕落见病当中。这个如同啊前面所讲的见见非见，当见当真见见到了妄见的时候，真见就绝对不会落入妄见的义理是一样的。原来本来是一真法界，平等不二，没有能所，本来是一精明啊，本来是一体的，云何变成了啊见闻皆知六合合呢？言是一精明，纯一真心，平等不二，哪里还有六根的分别呢？六根的意识心作用的见经呢？啊，说上来别业中种种的发挥，结归结缘非审一句。结缘就是前面四个字，结所结审，所以这个所结这两个字就是等于缘字，缘就是等于等同能缘跟所缘啊，所以结归结缘非审，非审就是底下四个字绝非审中，所以这八个字就是等于结缘非审的意思。我们能说结所结审绝非审中，就如同前面四个字绝缘非审一样的道理，等于一句是正转是渐渐非渐之迷闷。首句即上绝缘，就是见相二分呢、啊。啊，第一个是真觉啊，第二个缘字就见相二分啊，两个字。第二句就是上面的非审啊，上面的非审。这一三觉字是真体，所觉就是能言跟所缘，见相二分，见相二分由无名的妄见所熏，是知见妄发啊，就是见分发妄不息。所以简单讲，佛就是有一颗圆满健康的心灵，佛性啊，而我们每一个众生不是重病就是轻病，要不然就是少病，我们的心没有一个不病，我们的心灵都卡住了一层无明，粗细轻重而已，所以发妄不喜，就没看什么通通执着，看什么通不顺眼，一天到晚就是坚持的自己的看法和己见，所以发妄不喜从来没有停止过，劳见发沉啊。当我们的啊，发妄不息的时候，就劳见发沉了，这种种的相，就误认为是实在的，细节如神，病就出来了。是真觉未觉时，常堕神中；一觉悟道，所觉是神，神就是无明病，则此真觉即已离醒，非堕神中矣。此蝶前本觉明心，觉缘非神啊。本妙本觉本明之心啊，这觉悟的时候啊，那么见相二分的毛病就没有了，所以觉缘非神，以及前面能见神者，能见神的终无见救啊。啊，就像一个人啊落入了水中啊喊救命啊，当他离开水的时候，看到水的时候已经得救了啊。所以以及前面能够见到神病的时候，终究是没有见病的过失。又见神非病之意啊，亦如言集经所讲的知患即离啊，离患即解。而我们呢这个重点呢，这个患字它是 彻底的空是幻。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当我们说凡所有相即是虚妄，讲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用脑筋里面去分析一件事情，用脑筋去分析一件事情，比如说楞伽经讲啊，翠微微尘观，也就是把任何的相翠微微尘，我们如是观察，但问题来了，那个微尘是实在的吗？也就是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电子之子分子，那么在佛经里面讲叫做颗粒微尘，叫做尘相。现在问题就是尘有没有实性？如果说尘有实性，就违背佛经的意思了，因为万法空无自性啊。所以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小圣认为四大的颗粒微尘，把它分析到最后，那个就是最极微的尘相，是构成整个宇宙的元素，就是由这个颗粒微尘最极微的尘相构成地水火风山河大地花草树木日夜星辰，这个是小圣所承认的。但是佛陀就问了，你所谓的极微非常微细的颗粒微尘，它有方分否？这佛在经典里面有方分，方分就是说有没有体积啊，用我们现在的名词就是你认为整个宇宙的最微细的颗粒微尘，这个颗粒微尘有没有体积，要用现代化来讲，有没有体积？如果有，不能讲叫做极微，因为还可以切割。如果没有，没合，没有的东西怎么可以合成有？所以佛陀问啊，如果一个颗粒微尘切割分析到最后可以入空，那么反过来讲，极多少的虚空可以变成一个颗粒微尘？佛陀说这根本就不可能。我们知道极虚空怎么会变成色相，所以了解色相是彻底的空，彻底的无自性，连那个颗粒微尘的自性都不可以逗留在观念里面。我们了解说凡所有相即是虚妄，这个你能了解，一朵花一棵树一座山，凡所有相即是虚妄，这个你能理解。但是当它到颗粒微尘的时候，如果你着执着那个是有实性的东西，那个就违佛的教戒，就不是佛的意思了。佛说一个颗粒微尘的尘相仍然是幻，它仍然是空无自性，仍然是空无自性。所以不能说我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有空的出现。那佛陀说如果我们用切割的方法分析的方法，把一朵花啊，或者是一个桌子椅子分析到最后变成颗粒微尘，你认为从颗粒微尘再切割下去，用最高科技再分析下去，认为可以入空，那佛陀就问你说那么集多少的空可以集合，集合多少的空虚空可以变成一个颗粒微尘的有相成像。世尊说大家都知道集空不可能变成了，应该了解尘是空无实性究竟空，色即是空，就是这个道理，无一法不空，还不能卡在一个实在的颗粒微尘有实体性，知道吗？那拢无反应，是安发生啥代志？这样听得来吗？这样听得来哈。啊，都属于蒙古定他嘛，不会散。我没办法哈，好了，那就没办法，你就慢慢慢慢的欣喜佛法本身就是很辛苦，有一点难处啊，没有关系，是大小圣的分水岭就是这样。小圣他承认有一个颗粒微尘的尘相，大圣连这个尘相都没有实现，当体就是空，空到底，没有一法不空，没有一法不空。好，那你这样理解就知道大乘佛法的究竟之处。换句话说，那个颗粒微尘也不可得，地水火风其实就是本性究竟的空。好，底下此时渐渐此字就是指上面的两句， 实即渐渐非渐之意啊。此显言真结决于所结是审时，这真结决于所结啊，是审的时候，这真结觉悟到这个所觉有毛病的时候，这个真结不堕于审中。佛陀看每一个众生都卡在无明病里面，所以佛就无病了。所以世尊是心灵是个究竟圆满解脱的圣者，佛陀的心灵是没有病的。那我们一切众生呢，不是重病就是小病，不是轻病就是少病啊，还有一种就是没有药没有救药的病，是什么都执着，什么都计较，没有一天活快乐的日子，没有。即使前面真见见于见经待忘的时候，就是前面的真见啊，见到见经待忘，见经待忘，见经带有少分的忘。诸位，见经不待忘叫做见性，见经待忘的时候不存的真心叫做见经。所以只要称见经，看你是称在什么时候的角度时空不一样。真见非堕于见经忘中，所以真见就是真心啊，本体啊，每一个人的清净佛性啊，绝对不会堕于啊带有妄的见经当中，彼此意义相类。云何底下是责怪之词啊？见性就是极常心性啊，就是绝对空，空到彻底。所应取为本修因者，所以下手处就必须是不生不灭。一等是邪，直系无邪，无邪就是没有来去生灭真见。云何复将此妙觉明性名为觉闻之见，来化作意识心呢？化作生命的意识执着心呢？何意将连城之弊啊，价值连城之弊就是美玉啊，换作五夫。五夫就是像玉一般的美食，可惜它是石头，类似玉，可惜是石头，叫做五夫，它不是真玉。其不悟哉？把这个像玉一般的美食误认为是璧，就是美玉，那个就是啊坏了，不正见了啊。我们把意识心当作是本性的不生灭心，那就坏了啊。其不悟哉？觉闻之见就是六经，体同用意啊。啊，体性是一样的，它的用是有差别的。原以一经名啊，分作六合合啊，一经名就是纯粹的本性，分成六根在作用。那、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离不开明暗色空的范畴，耳朵离不开动静的范畴。啊，眼睛所有的明暗啊，还有色空这些相，其实在心性里面化作一念的生灭。换句话说，我们被明暗色空，眼睛这个见性啊，被明暗色空所屈服住，没有办法超脱这个范畴。但是总归就是化作内在意识心的一念生灭心，这一念生灭心显现在心性当中，就变成了执着妄想和颠倒。所以言语一精明其实是同一个本性，分作言而鼻舌身意的作用，变成六根，就六合合。觉知二智各具有二精，也就是待妄之见精。众生既不可执妄为真啊，也不可以将真作妄。如果只认见闻皆知啊为心，则被所缚，因为这个是妄心，也就是眼见啊一切色，耳闻一切声啊，鼻嗅一切香，舌尝一切味，就一直化作一念意识心，一直执着，一直执着，那就完全是妄心的作用，就被捆住了，则真心被覆盖住，即不见精明的本体。 虽然是六根，其实是一心啊，一个心在作用啊。而看你是用生灭的意识心，还是用不生不灭的真心呢？须知真心虽不离见闻觉知，本不属于见闻觉知啊。就像虚空啊，真心就像虚空啊，虚空不属于相，不坏相，可是不离相。须知真心呢、啊，虽不离开见闻觉知，但真心呢、啊，本不属于啊见闻觉知，方有超脱之日。如果真心是六根的话，那看什么都执着什么，那真心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啊。所以啊，体非群相，虚空非群相，而不具群相之发挥啊。真心不是六根啊，但是不坏六根，你怎么发挥？你怎么发挥？它都是生灭，但是当下即空，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大悟的人清净自性，由六根的显现种种的作用，而凡夫却在六根当中完全束缚。根是造生死的根本，六根也是解脱生死的根本。所以你只要见一切明暗色空，知道那是幻，不被迷惑，如如不动，这样子歇即是菩提，佛性就显，而且要真受益。底下是故如今见我及汝，并诸世间十类众生，皆即见神，非见神者。是故你今阿难啊，见我就是见到佛以及汝阿难。所以啊，你今天呢、啊、看到了佛以及阿难，你本身并诸世间，一切的世间，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山河大地等等，还有一切众生相，十类的众生，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皆即见神。见神就是见病所成，见病所成，因为没有智慧，不是透过真心在看事情，是透过妄心在看事情，所以看什么通通变成心灵的压力负担。非见神者，不非就是不是像佛菩萨的能力能见到赤神之见者。非见神者就是非如佛菩萨，如果见上面加一个能字更清楚，能见到赤神之见。诸佛菩萨是能见神啊，我们是被神啊所束缚，众生的见病束缚啊，被见病所束缚，而佛菩萨是非见神者，就是非如佛菩萨有能力能够看到眼睛有毛病、无明的见病，这是诸佛菩萨能见神者。再讲一遍，是故你今天见佛以及阿难你本人，并诸世间以及一切众生、众生相、十类的众生。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认为他有其自性，有其自性就早已为实啊，认为啊一切相是实相，是实在的相，事实上实相是非相啊，对不对？空相才是实相啊，可是他不是，他认为那个就是实相，看花就着花，不晓得花是颗粒为成构成的，不知道啊，皆见神都是见病所造成的。非如佛菩萨能见到赤醒之见，因为诸佛菩萨是能见神者。此对境来解释真心和妄心，真见和妄见。见我佛有32好32相啊，80种好。见我即观佛相好，即如即阿难自身。世间指虚空山河大地十类众生，一切众生相，于12类中除了无色无想，因为他没有形象。此举胜凡一正通通包括在内，此二见神志同异类，志是相同，可是他的义理是不同的。上面说见有神，下位能见神，见有神
就是知见出问题出毛病。底下二位能见神，能见到眼睛有毛病，能见到知见有毛病，那么知见就没有毛病了，是不是啊？所以见有神就是见病出状况，能见神是能见到知见出状况，当然知见就没有状况，没有病。若智惑未除，纵观如来圣相，犹是见待审病。哦，这一句哦，太重要 ，very very important， 这句非常非常重要，把笔放下来。为什么这一句非常重要呢？这个是修学佛道的人必须要认清楚的真相。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啊，念佛的人常常讲说，见佛啊，见相啊，见光啊，见莲花啊，闻香啊，或者是说高僧大德往生以后啊，死了啊，造了种种的相。啊，比如说他的骨头啊，像观世音啊，在虚空当中啊，产生莲花啊，啊，有哪个高僧啊，死以后啊，哦，站在哪里看了、啊、照相，哦，莲花，还有台湾的八七水灾啊，观世音菩萨站在龙的上面啊，我告诉你，这些通通是照相馆出的问题。你今天所有的感应的相片。99%张都是造假的。我不是说佛菩萨没有感应，我也不是说佛菩萨啊没有圣机，不是这个意思。佛菩萨法身常住，我们早就知道他时时刻刻会示现有缘的众生，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见到这些感应几乎接近疯狂，很难去把它扭转，说佛法它是心法，既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叫你要用真心看待这件事情，不是说佛菩萨没有感应。好，有一个道场，这些比丘尼呢在诵药师经啊，拜药师忏。我也是刚好有一年到那个道场，突然大家都很热闹。热闹什么？因为那个蜡烛啊，有烧出啊，类似啊，白白的铁像铅啊，啊那种两边的蜡烛啊，都有烧出，那个一燃烧以后就变成一个啊一个铅啊啊那个白白的、啊。硬硬的，所有的那里面啊，大家都兴奋的不得了，说佛菩萨感应啊，药师佛感应啊。我们如果见本性的人，了解这种情形，好，那人他们就拿来给我看哦，我说这个不重要，哎，这些法师不是很高兴。因为我没有随喜，后来我要走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离开的时候你把那个还没有点的蜡烛啊切开来，那里面一定有问题，这个实在不是佛法。后来我走了以后，他们把那个切开来的时候，里面有一条什么牵线。后来人家打电话给我，我就告诉他说，所以我就告诉你齁，学佛的弟子应当有佛的正知正见正念正觉正受正定正精进。这个是佛一直在教导我们的。奈何末法的众生经教太难，心性难悟，所以就用一些像的东西，看起来像善巧方便，但是会误导众生的。再来有一个居士，我到中部的时候，一个居士拿一个相片给我，他弄那个西方三圣啊，他说：“哦，这一张啊，现在中部正流行西方三圣显灵啊，西方三圣，哇，就西方三圣啊， 就像我们那个画像一样，然后用那个光啊，零零乱乱的，就是说光啊，弄出来的时候那个相片啊，完全没有规则，看起来就是内心紧恶杂啊，那内心里面很闷，而且那个也没有规则性。佛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就我见到的佛光不是这样子啊。啊，可是那个相片哇、哦，很凌乱。我用一个比喻啊，你们观想看看，就像我们啊在庆典的时候放烟火，咻咻咻咻，啊，你观想也出来没？那个相片就像放烟火一样，哇，全部都是烟火一样，然后后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西方三圣。我跟他讲啊，他要这这张相片啊，要去洗一万张跟人家结缘，我说七七万了，啊，你这个洗了你有罪啊。他说，哎呀，师父这张相片这么感应，佛菩萨现前，我去洗一万张跟人家结缘，这样有罪。我说你有罪，这张是造假的。哇，他别人讲的话他还不听，我讲还算有一点分量哦。他说，哦，师父你是当今的大德，你说了算了，我听你的，赶快把他压下来，要不然他那些洗一万张给人家结缘，我惨了。我说你的用心是给人家信心，他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说这个信心里面还有迷信造假而且坏佛的证件。我告诉你，如果佛教不是人生宇宙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为什么叫做宗教是理智的延续，不是感情作用啊？如果说佛教正统的佛教只用这几张相片还有人云亦云这样一直传达，佛教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多久啊？今天感应的时候有信心，那明天没感应的呢？那大家为了面子就会制造感应啊，你懂吗？大家为了面子就会制造感应啊，晚上随便梦一点佛菩萨相片啊，他就会一直转转，中文怎么讲啊？他就一直夸大其词啊，一直夸大其词，一直夸大其词，这个会很惨的。还看到八七水灾，观世音菩萨还骑龙啊，那个龙还看得那么清楚，世间我都没看过龙啊。观世音菩萨还让人照相机照得那么清楚，哎，观世音菩萨是站在虚空呢。站在虚空，你由下面照上去，怎么可以这看得到他前身？你骗谁啊？怎么可能？还有一个，有个高僧往生了啊，拿了一张现出莲花，莲花的给我看啊，他说：“师父，师父，这个某某老和尚往生了。”照出来，这是虚空当中现莲花。我一看，那个莲花怎么会在下面的？莲花现在虚空，照相机照上去，从底下照上去，它是一个形状，看到底部而已啊。它那么厉害，照相机就像上面照下来，可以看到整朵立体的莲花，这样一个角度都分不清楚，对不对？你从下面。莲花如果现在虚空，你从底下照上去是照到底部啊，它不是，它从上面照下来。我讲啊，你们坐飞机去翕，啊，你真简单的道理拢蒙无，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你就被那个相片来耍的团团转，团团转啊呢，还没有办法，众生又很喜欢这个，很喜欢这个，啊啊呢。说几个感应的故事，当然很振奋人心呐、啊，对不对？啊，年岁大的人，像俗骂那一种的八九十的，我、哦、看到这个，我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有种种的感应，有种种的圣机，这个当然是好事啊，给一个信心了、啊。但是正信的佛教是这样吗？这是究竟佛意吗？这不是究竟佛意啊，对不对？所以你用相来度众生。那个只是暂时的，给一点信心，一点依靠。但是如果要用这个来入佛的究竟的实相，那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要用本性真心。那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一个佛弟子，应当用什么态度来看待种种的感应呢？诸位，感应不是坏事，记得不夸大啊，其实 不炫耀，也不执着，了解，很好，有佛菩萨啊，这是给我们信心，很好，仅此一次，仅此一次，记得经教要通，心性要明，烦恼要断，这个才是根本啊，根本啊，所以要弄清楚哦。凡是文殊讲堂教出来的佛弟子，应当很理性，应当很有智慧，应当入佛的正见，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既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就是相，就是虚妄。佛法在追求生命的究竟义，不是在缘起缘灭的这一些种种的感应做文章，做文章。我已经在重复强调，感应不是坏事，但是过分的强调，佛教变成非理性的行为啊，非理性的行为。有一个比丘，有一个比丘来到这儿，我说法师，他第一句话就请问慧力法师，你开悟吗？我说我从来不迷，不需要加一个悟，那个都是头上安头。我说法师，你修什么行？那是我修念佛，哎，我修念佛。那我说你修念佛做什么？他说我修念佛就求生极乐世界。我说那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基督教念上帝，念上帝，念耶稣基督，念耶和华，念上帝，求生啊，往生天堂。佛弟子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天主教、基督教，人家啊信仰上帝，求生天堂。法师，你能说说看，往求生基督教、天主教求生天堂，跟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有什么不同？同样是求，来，法师。既然你修了二十几年，你试说说看，不同点在哪里？你说不上来，那就一直愣在那边，愣在那边，一句都回答不出来。哎，一句都回答不出来。我跟那法师讲说，那我们不是跟外道一样吗？对不对？你这样拜佛信佛，却不知道他的净土的思想，那你这样跟求生天堂的外道不都一样了吗？你一点都回答不出来。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极乐世界是心性的东西，外道是二言对立的东西，这个是就是大问题。今天你求生天堂，那是属于立一个主，一个能，一个所，所以你有来有去到那个地方。极乐世界现即是菩提，即心就是净土。你一定要了解信愿行不离清净自性，当下回归当下，这个才是真正净土的思想。前性即修，前修即性，平等不二，这个才是净土的思想。所以啊，我告诉诸位，护法不是拼的，没有善知识的指引，你会拼死也不知道在拼啥。没有善知识的指引，你根本就不知道佛法的伟大究竟意在哪里，你没有办法分辨嘛，不是明眼人嘛。好，底下，所以若自护未除，纵观如来圣相，圣相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由是见待审病啊。古德言，眼中犹有意啊，空离见花红啊。就眼中如果还有眼睛的病的时候，眼病的时候，你就会在虚空当中见到空中有红花啊，花红。非能见神者之真见，佛菩萨就是能见神者，上判是妄非真啊。
上判是妄非真了、啊，这是妄心呢、啊，非真心呢、啊。彼见真经啊，性非神则，故不明见。彼见真经啊，彼见就是能见神之见呢、啊，就是佛菩萨的真见呢、啊。彼见佛菩萨能见神之真见呢、啊，真就是离妄，经就是纯一无杂。能见神之见，佛菩萨的真见是离妄的真心，纯一无杂的。经就是纯一无杂，性非神者，其性不变呢、啊。啊，非就是不落落于神妄之中啊，神妄之中，既非是神，故不明见呢、啊，因为没有能见所见呢、啊。注意这个见，包括见闻觉知，这个不能误会，只有见性啊、哦。这个见后面加三个字，见点闻点顿点觉顿点知啊，这个见就是见闻觉知，包括这六根了、啊。再解释一遍。是彼见真经性非神者，故不明见。诸佛菩萨能见神之见，彼诸佛菩萨之真见，离妄纯一精纯，其性不变，绝对不堕落于神妄之中。既非是神，故不明见闻觉知之见，是真见，不是妄见。是彼见即能见神之见，以离妄曰真啊，纯一无杂曰精，性非神者，其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能为见相二分所依，不为见相二分所变，其性不堕于神妄之中，故曰非神。既非是神，故不明见。此后二句判真非妄，也就是上面所讲的觉非神中，觉就是本觉，本觉非神中，真心之觉连一都没有，名相也不可得，哪里有六经呢？六合合呢？啊，云何复名觉闻之见呢？一切众生不达所见身界啊，是绝对性一真法界，在自心别业之妄言本来无实啊！诸位，诸法无实就是诸法空无自性，言其无自性，一切法无我，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包括净包括在内，本来就无实，空无一物，所以凡夫深深取着，二圣深深厌离，皆非解脱之道。若知惑业所现，妄体本空，不生执着，无可厌离，则终日对境，终日不必境转矣。出力明别业境，337页中间立明同分啊，底下是比律同分妄见。阿难，如彼众生同分妄见，立彼妄见别业一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那些众生所看到的种种的灾相，就等同你一个人。意思就是你这一个人，把它扩大，就变成一国一个国家，就是或者是一个宇宙，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是把这个宇宙变成一国的灾难，把这个一国的灾难变成你就是阿难，你这个本身这个人，把这个人再浓缩，也变成神病，眼睛出问题。所以他这个有劲了、啊，啊，见神，哎、啊，眼睛出毛病的红热病，阿难一个人再扩大一个国家的灾相，再来就是十方一阵，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也可以一直缩小啊，退过退回来，是此立名同分妄见，闻具能所恶力，如果对立阎浮提等，此为能力呀、啊，啊，这个是能力。如果说对立别业妄见来讲，这个是所立。比如说啊，做父亲的人啊，能生小孩啊，他是爸爸。如果被阿公所生的话，被阿公所生的话，他就是被生了、啊，对不对？所生了、啊，是不是？啊，爸爸生人是能生了、啊，可是被阿公所生，他就是被所生的啊。所以这个同样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变成所生能生了、啊。 有一个老人啊，年岁很大了，他自己知道啊，来日不多，头发全部都掉光了，很感叹呢。旁边的一个人呢，就安慰他了，说：“老伯伯，你八九十了，你这辈子，有没有让你安慰的地方，来完成你的愿望？这样你死的话才会瞑目啊。”他说：“有了，只有一个愿，我这辈子啊，潦倒，但是还有一个愿望算是完成了。”他说是哪个愿望啊？他说我小时候啊，我爷爷啊抓着我的头发，一直撞墙啊，一直伤害我啊。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发一个愿，哎呀，这个头发把它掉光了多好。现在啊八九十了，一根都没有，我这辈子就完成了这个愿望，头上都没有毛，头发通通掉光了，我这辈子就完成这样的愿望。当然这是讲像这样笑话了哈。以下哈，问前面说举国同见灾相，亦知其为同分妄见啊。彼国众生不见，另外一个国啊却不见灾相，亦知其为妄见啊。可见是同一个虚空，两个国，有的见灾相，有的不见，既有两重亦知，即可立下十方啊，依报正报，而更取利于别业者，何也？答：前面灾相，前见灾相文中啊，缘切，缘就是本来啊，切详事的妄因，没有讲到妄因，所以必取利于别业之妄，由别业之妄推广啊，变成同分之妄，令之同分神影。一力虚妄则妄因成，方可以为能力之法。这个意思就是别业之妄为能力，灾相因为切详事妄因为所力啊，不得不退力别业，因为为了要找出妄因来说明，所以只好